分享游戏音乐设计中的巧思，解答游戏音乐创作中的困惑。机核网独家呈现，音乐人博采生主讲 GPS 全新系列电台节目《游戏音乐创作漫谈》，用灵感与理性构建起游戏中的听觉世界。加入机核网会员 GPS， 即刻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加丢 Story 节目，我是龙马。
大家好，我是大巴，
我是冰。
哎，我们又继续啊，真流行之神信海亚利嘎咪的第二期。哎，
行，这次会说到两个支线故事。哦
哦，两个故事，
对，是恶灵篇和火祭品篇。
火，
嗯，
合在一起感觉也是某个游戏，
听着就很刺激啊。
是，那么就开始吧。
哎，话不多说，
嗯，先说恶灵篇啊。
嗯，
小游戏里有鬼怪，唐突暴毙特别快。故事的分支点呢是在警察局里，就是给官本啊看案件资料的时候，这里呢就会有这个恶灵篇的选项。在恶灵篇中呢，案件资料和媒体报道啊有很大的区别。新闻报道里面就说呢，发生的是这个连续杀人案嘛，但根据警察的调查呀，这个被害人的死因呢都是心脏停止跳动，是属于意外事故的一种，
就是死亡笔记里死的那种
心脏麻痹。
哎，熟悉的感觉来了。
是
被害人田村光太郎，他的死因呢是心跳停止。
嗯，
目前在村子里面呢已经有好几个人都是心脏骤停当场暴毙。
这我总觉得这句废话，谁的死因不是心跳停止啊？您看
人家是骤停是吧？
应该是比较专业术语。
是啊，就是没有别的事儿，单纯就是心脏停了，没有别的这个伤害是吧？
对，就比如说我玩手机突然就停了就没了。
那还挺意外的啊，挺突然的。
之后呢也是发现了竹中慎一郎和他爸爸的尸体，还有金谷大梦的尸体。这些人呢都是心跳停止啊就当场暴毙。你要说是意外啊，那确实呢也太意外了，
就猝死嘛是吧。
对，这个村子里面呢就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是你这一村里，你又不是公司里是吧，你们也
你什么意思，
不加班什么的，
人家种地啊
也很辛苦啊。
是
都不容易。
行，那官本的大脑就高速运转嘛，说他认为啊这些人的暴毙呢有可能就是现代科学啊就解释不了的一个手法了。
这听起来不像是高速运转出得出来的结果。
放弃运转得出来的结果。
嗯，官本就认为呢不一定是人为的原因，
哎，
也有可能是人的残留思念，是诅咒或者是怨灵。
嗯，
官本让沙西啊去观察一下现场照片，说不定呢能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沙西回到办公室就一边回顾案件一边检查照片。首先暴毙的是田村，然后是慎一郎还有大梦。
嗯，
过了几天就轮到了慎一郎的爸爸，叫竹中浩三。几天时间里呢这些人呢都是相继暴毙。在现场的照片里啊，沙西就发现照片里还真的有怪东西。
嗯，
在三米高的高空中呢就发现了半张白色的人脸。
火
啊，美玲看到这个灵异照片情绪就有些激动，说你们应该相信科学，幽灵肯定不存在，照片呢就是一个拍摄意外。
你要不要再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这几个人的这个关系啊？
主角是谁都忘了，
哦，
是吧。
嗯，
主角是沙西。
对，可能大家就光记着沙西了，就是克死所有人的这位
警察局的小美女。
是
美玲，美玲是沙西的好朋友。
是
在鉴定科工作啊，非常相信科学。
是，
关本教授呢，就是刚刚被抓到村子里面呢，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的一个民俗学教授。
日本的民俗教授是真多啊，
是
这个学科感觉这个很昌盛、啊，
简称自由职业者。
关本教授呢，身上也背了一宗命案，也是这个警方的一个秘密交易，
是
让他来这里啊做一些建议。
哎，大家可以听我们上一期的节目，
我们继续这个故事啊。
嗯，
聊天过程中，美玲就说：“这个你们应该相信科学嘛，幽灵肯定是不存在。”
嗯，
但几个人呢，还是疑神疑鬼。美玲呢，也是说了几句气话呀。说我从没有把这个沙西当做好朋友啊，但沙西这个时候呢就很坦诚，立刻就说啊，美玲就是他的好朋友。他就回忆啊，以前在警察学校里，美玲就是比较高傲，从来都不社交。嗯，但沙西呢当时性格就是有些内向，是交不到朋友的一个情况。后来能和美玲关系好啊，他到现在呢都觉得很感激很开心。听了沙西的话，美玲当时也是结结巴巴，有点害羞啊，就走了。接下来沙西又去调查这个和田村有关的人，这次人不多，只有一个，就是水濑遥。水濑遥呢之前也说过，就是一个大学生。
嗯，
然后呢平时也是会打一些工。
哦哦，那这回真流行之神感觉还是挺有意思，他估计设计了一些这个案子之间的联系是吧，
有交叉
啊，不像那个流行之神的时候感觉都很独立，一个就是一个，没什么太大关系、
啊、但其实呢很多都是属于一个平行世界的关系、
哦
啊、不一定能对应上、
哦、
这次这个对水濑遥的调查呀，大家又知道了几个新的信息。第一，水濑遥呢是在他打工的地方和田村认识。水濑遥打工的地方呢就是之前说的是一个正规的夜店，田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客人。
正规的夜店，
对，有执照嘛，合理合法嘛。
嗯，
但田村就是给钱很大方啊，所以啊他也和水濑遥呢就是一起出去吃过饭啊，出过台。第二，大梦啊也是水濑遥的客人，大梦出手也很大方，但做人就不太行，经常就耍耍流氓，
人品不行。
对。第三，圣一郎也是水濑遥的客人。
嚯，生意不错
啊。对，头牌嘛。圣一郎这个人呢就是人品还行啊，就比较好相处。
嗯
嗯。第四，水濑遥也认识这个圣一郎的爸爸。
他这怎么认识呢？
他们就见过一次啊，是在圣一郎的葬礼。
好嘛，
哎，对，当时呢就是水濑遥去参加葬礼嘛，就和圣一郎的爸爸就说了几句话。
轮到你了是吧？
哎，沙西就安慰水濑遥，哎，说这个真没事，这些啊都是巧合。
嗯，
他们呢也不是因为和你有关系才死的。哎，你别怕，我也会成为你的朋友。我啊一定会没事。一定不会死。
那才可怕呢。
这 flag 立的
跟你成为朋友才可怕呢好吧。
水濑遥一听这个话呀就更慌了。
哦，他懂。
整个人都在发抖。
你说少说两句是吧。
他说啊，自己呢是天煞孤星人间瘟神。
哎呦，
和水濑遥关系好的人呢都会死。他说啊，就自己身边的人呢总是会突然暴毙，无论是学校家里还是打工的地方，他的朋友啊都逃离不了死亡的命运。
哇，这俩中门对狙了。
遇上了呗，就看谁更牛逼。
是，
水濑遥也发誓啊，说自己呢就不会去交朋友、
嗯、
也不会和谁就关系好，但一个人就是要一直忍受孤独，一个人过完人生也不可能啊。那我觉得很多尼特来说呢
你又开始尼了，
也是有可能啊。于是啊，水濑遥就想了个办法。他说、啊、什么呢？他说如果是工作上的交往应该是没关系，既满足了自己啊想要和人有一些沟通的需求，但也不算是和客人呢成为真正的朋友。于是啊，他就来到了这个正规的夜店去打工去赚钱。水濑遥就想啊，是不是他身边的人都死完了就轮到他了。嗯，接着水濑遥呢就拿出手机说，最近呢收到了很多垃圾短信和语音消息，邮件的名字都是乱码文字，语音也都是那种啊啊啊的一些噪音。突然呢，沙西就看见水濑遥的身后啊出现了很多黑雾和黑手。黑手呢就包住了水濑遥的身体，但过了一瞬间，黑雾和黑手啊又消失不见。这个是战国巴萨拉里面的阿世。 时间又过了一天，第二天的白天，警察呀就发现水濑遥倒在路边，当场暴毙。
完了。
嗯，根据鉴定，死因呢也是心跳骤停。
哦，
美玲当时也是去了现场，她看到这个水濑遥的尸体呢，美玲的神态啊就是有些异样，
你看
啊，表情不对了。
不要说大话，还你是天煞孤星，是不是？
哈这也不能吹牛逼是吧？
是啊。
沙欣呢就立刻先去水濑遥的家，就先去看看他家里面有什么线索。
嗯，
在水濑遥的日记里面呢就发现了一些怪东西。这个日记啊每页都是基本的都一样，只写了一些日期和名字。在家里还发现了一个毕业相册，相册里有很多照片，但是没有全班的那种集体照，也没有正经的一些个人照，都是一些生活照片和日常抓拍。
嗯，
毕业相册里呢也有同学的名字，有些名字下面就画了横线，大概呀就是已经没了。
啊，你说一个班上到现在都有那么多画横线的，也怪不容易。
那就说明他确实有些本事。
是，
但也不能说很有本事。
就没遇到更狠的，就是。
出了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牛人。
是，
山外有山嘛。
啊，人外有人。
水濑遥的手机啊也被这个伊克拿去调查，但根据伊克的说法，手机里面呢并没有发现奇怪的短信和语音消息，和通讯公司也确认过，确实呢就是没有这些记录。损人去了这个做毕业相册的公司，发现毕业相册的照片底片啊都保管在神社里，这些底片呢几乎全是灵异照片，所以啊毕业相册里面呢就不敢放那些拍的照片，只能用一些这个同学们过去的一些自己的照片。查了水濑遥过去的经历，就发现呢，水濑遥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啊，他就遇上了一场事故。在一次休学旅行中，列车脱轨，当时啊就死了很多老师和同学，但水濑遥就是没什么事活了下来。几个人也查了水濑遥过去的一个人际关系啊，发现除了列车脱轨，他周围呢就真有很多人都是突然暴毙。
嗯。
包括他的父母、朋友、打工的一些同事和前辈，这些死的人都是和水濑遥啊就关系比较好，都是好朋友。从时间线上来看，水濑遥小学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正常，到了中学就化身天煞孤星、人间死神。嗯，现在的问题啊，就是水濑遥为什么他会突然暴毙呢？沙希就去询问关本教授，就问问关本啊有没有想法和建议。
嗯，
关本的大脑高速运转，说很多历史传说里啊，确实呢都会有这种给周围带来不幸的存在，现实中呢也有这个能够传播这个病毒的健康人，某些这个鬼怪和幽灵呢会有一些特殊的规律和法则，现代科学里啊也有一些这种无法解释的死亡。对于这些事件的研究呢，最重要的首先就是要抓住其中的因果和机制。沙希就问关本，那你是最开始就知道这个事件吗？关本就回答呀，他工作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有几个非常奇怪的连锁死亡，他就觉得很神奇啊，不可思议，研究了水濑遥的脱轨事故，发现几个活下来的人啊都是很不一般，他们周围这个亲人和熟人呢都会大量暴毙，到现在也是不知道具体原因。
哦，还有好几个这样的人。
嗯，关本查到最后啊，发现列车事故活下来的两个人应该就是事件的核心，一个是水濑遥，但另一个人的身份啊现在还不知道。关本说他这个研究呢也做了很久，因为做这个研究啊有一个调查员也是暴毙也死了。关本说完，沙希就拿出他的资料呢就给关本看，但在资料上沙希呢又看见了黑色雾气和黑手，黑手呢就伸向沙希，但又是一瞬间啊消失不见。沙希就想啊，为什么自己没有立刻暴毙。之后美玲呢他也来到办公室就找沙希嘛，就聊聊工作。在美玲周围啊，沙希又看见了黑色雾气和黑手，突然美玲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她就是拿手啊往头上挥了两下，感觉呢就是要把这个雾气赶走。沙希就问， 你是不是看到了奇怪的东西？但美玲就说他没看见，就还在嘴硬。
完了，离走不远了。
什么情况？
怪了吗？在美玲的背后啊，黑色雾气呢就慢慢变成了半张人脸。人脸看着沙溪，沙溪当时也是目瞪口呆。美玲回过头一看呀，也是吃了一惊。但美玲呢就还说他什么都没看见，转身就走，立刻跑路。但这一刻呢，沙溪就觉得美玲很可疑呀，他身上应该也有问题。美玲和沙溪他们两个呢是在警察学校认识，但美玲呢就是没有说过自己的朋友和家庭，个人生活一直都是比较保密。
哦，我知道咋回事了。
来，你先说。
你先说。对，
美玲是不是那个另外一个活下来的呀？
哎哎，八九不离十吗？特殊巡逻课的几个同事呢也开始调查美玲的经历啊。
哎，
沙溪又去找关本，说美玲身后啊这个半张人脸呢和之前灵异照片上的半张脸啊是完全一样，没有区别。
这人脸还能看到细节，看到长相是吧？
对，非常清楚。
哦，
高清的。
对，关本的大脑高速运转，说可能就是水濑遥和美玲他们两个触犯了什么禁忌。他认为这个诅咒啊有意识有目的，可能是某种灵体，或者说呢是某种残留思念。但现在呢就是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触发机制，需要亲密到什么程度啊才会导致暴毙。
需要知道他的名字是吧？
嘿嘿，现在列车事故活下来的另一个人还没有从这个高中名册里找到啊。而美玲进入到警察学校前是读了一个女子学校，在之前的经历呢就查不到了。美玲的父母还活着，但沙溪呢就发现了一个细节，美玲的父母离婚过。
哦，
所以美玲的名字也变了一次。美玲的全名叫丽花美玲，之前是叫赤川美玲。
哦，果然是要知道真名。
哎，美玲这个名字也是比较常见嘛。
是，
嗯，好巧不巧啊，学生名册里没有丽花美玲，但是有这个赤川美玲。啊，这个赤川美玲和水濑遥呢是同一个中学同一个年级，他也是这个脱轨事故的幸存者之一。哎，这下就通顺了，线索都连上了。
嗯，
哎，晚上沙溪呢就约美玲出去，说走一走，兜个风。车开到了一个空地啊，然后啊，损人和黑田也出现了。
嚯，有埋伏。
对，在大家的追问下呢，美玲呢也是说了过去的秘密。美玲和水濑遥啊，在中学时代确实是朋友，但现在呢，他和水濑遥啊也是有七年没见了。沙溪就问：“那中学的时候啊，水濑遥周围就是开着有人暴毙吗？”美玲突然就不说话，沉默了很久。美玲就说：“水濑遥不可能死。”那为什么遥不该死？这个事情呢，还是得说到这个美玲和遥的中学时代。美玲和遥啊，在中学的时候关系很好，他们两个都是有比较相似的经历啊。和父母呢都是关系不好，都感觉自己呢无依无靠。有一段时间啊，班上就流行了一个叫丘比特游戏的降临术，就是和狐仙游戏笔仙呢都是差不多的。几个人就拿住一个铅笔啊，请出丘比特，就能够问丘比特各种问题。有一天，水濑遥和美玲啊就两个人一起玩了这个叫丘比特的降临游戏。两个人都是握住同一个铅笔，在纸上写了一些数字和选项，就开始问丘比特各种问题。刚开始呢就问了一些恋爱相关的话题，班上谁和谁好，未来的结婚对象啊。这个美玲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比较相信科学嘛，所以就是玩了一会儿就没兴趣。当时美玲就问瑶啊，说其实呢就是瑶你的手在动吧。
嗯，
玩这些降临游戏呢，前提啊就是要去相信狐仙，相信笔仙，相信丘比特。哎，去质疑他们的存在呢就属于是触犯了禁忌。
哦，
当时美玲就有些不耐烦，特别不想玩，就老说啊，哎，准备结束了，赶紧就请丘比特回去。这话一开口啊，铅笔就一动不动。美玲以为是瑶在用力气，但看瑶的表情啊，她也很慌张。接着铅笔就慢慢写了几句话呀， 丘比特呢就给这个小姑娘们留言说，这回轮到我了，把你的命交出来，会带走你们的其中一个，不然就不回去。这几句话写完呀，当时瑶呢也是大吃一惊，慌得不行，两个人啊现在是必死一个。美玲就问丘比特啊，说一定要是我们两个吗？啊，你到底想要什么？铅笔又慢慢移动，写了一句话，那就要你们朋友的命。
还挺好商量的。
对、啊、
可以商量。
是。
美玲接着就说啊，我们之外那就行，那朋友的朋友怎么样呢？
够狠的。
哎，灵机一动想了个主意。丘比特沉默了一会儿啊，雪莉瑶呢也是边哭边让丘比特啊就赶紧回去。接下来铅笔就移动到了 yes， 好，答应了交易条件，丘比特这才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美玲和瑶都认识的朋友真就全都死了，都是心脏骤停，立刻暴毙。之后啊，美玲和瑶的身边呢就不断有人暴毙，死因呢基本上就是心跳骤停，还有各种事故。美玲到这个时候呢还觉得都是巧合啊，虽然概率很小，也不能说是不存在。但之后呢，美玲和水濑遥啊还是一起发誓说以后不会再去交朋友。水濑遥呢就是比较外向，但内心又很孤独，所以后来啊学校里面呢还是不断出现各种暴毙和各种事故。过去的回忆刚说完啊，美玲的手机突然响了，打开一看是一堆乱码文字。美玲就说，这种短信和语音呢也是最近才收到啊，语音里面呢也都是只有这种啊啊的一些怪叫。沙西一听呢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不出意外又是要出意外了。在美玲的周围再次出现了无数的黑雾和黑手，这次黑手呢就是比较特别，损人和黑田课长、啊、都能看见。黑手就在美玲的周围抓住了美玲的手和头，再然后啊黑雾就从嘴巴进入了美玲的身体啊，没过多久美玲呢就往地上一倒，当场暴毙。
呵，
结束了美玲的葬礼，沙西就觉得死亡的连锁啊也就到此为止了。沙西又来找关本，想把这些经过、啊、和关本就再说一说，但走到关本的小房间就发现啊关本已经倒在地上，当场暴毙。好巧不巧，沙西的手机呢又响了，还是一个乱码短信，还是一些这种啊啊的怪叫和声音。电话里呢沙西啊就感觉到了怪叫的含义，就是有关的人都要死，必须是孤独的死，朋友的朋友都要带走。沙西这个时候呢才想到啊，这个丘比特的规则是水濑遥和美玲他们朋友的朋友都会暴毙，所以水濑遥的死因呢就是沙西，因为沙西说过、啊、他会成为水濑遥的朋友。沙西和美玲的关系呢，虽然沙西之前呢都认为美玲是朋友，但美玲啊一直都是很冷酷啊，不好接近，在最近呢才认为沙西是真正的朋友。具体的时间段大概就是美玲收到乱码短信前和沙西聊过几次天，在心里啊就承认了这个朋友的关系。所以美玲和水濑遥通过沙西也成为了朋友的朋友啊，完美的死亡循环已经形成，只要和他们关系好啊，现在都难逃一死，生命也就到此为止。想到这里啊，沙西就已经认定，虽然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但他一定会在孤独中迎来死亡。小小的游戏里隐藏了巨大的恶意，诅咒和不幸千万要小心。这就是《真流行之神》的恶灵篇。
这啥玩意儿？这不是睡前吓小孩的玩意儿吗？
你们说说是什么感觉呢？
这算平行故事吗？
算
算啊，还是那些角色、
哦、我就说不然关本死了感觉还挺重要的角色
全都死了吗？这不
是
就是破他俩的这个咒的 方法就是同时和他俩成为朋友，然后他俩就都会死，对吧？
牺牲一个拯救大家是吗？
就让他俩死了就省着害别人嘛、
哦、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对，如果你只跟一个交朋友然后你就没事，但是呢你再交一个朋友那个人会死，因为朋友的朋友嘛。所以他学校里会有人死吗？ 对，所以但是这个，
那这样的话不是
沙西就是狠人吗？
对，认识六个人就够认识世界上所有人了，是吧？
沙西同时和他俩成为朋友，然后把他俩都弄死了，
就怕他们两个人认识人太多了，
对，
这个循环呢就开始无限扩散了，
不合理。
嗯，
行吧，恶灵。
行，接下来呢就是真流行之神的活祭品篇。小村旅馆真别去，连续失踪有秘密。
嗯，
这个支线的分支呢是警察局里啊，之前是有一个杂志记者叫金田找洋一、
嗯、
在对话选项里面呢就会进入到这个活祭品篇的故事。洋一会对沙西说他还知道很多信息，平时杨一呢都住在旅馆里，就希望沙西啊能够去找他去聊一聊。沙西想了一想啊，就下了班就去旅馆找杨一。旅馆呢是一个比较豪华的日式旅馆，旅馆里面呢还能遇到两个熟人，就是水濑遥和优子。水濑遥和优子都在这里打工啊。优子呢就是之前那个酒窖大哥降春的妻子。
嗯，
长得也是比较漂亮，看上去沉稳端庄。优子的儿子叫聪实嘛，也是在这个旅馆里，就跟着妈妈一边工作一边带小孩。
嗯，
旅馆的老板呢不是别人就是大梦。
哦，
大梦之前就是说过家里是地主，
是，
哎，有一些这个产业，
还真是地主。
对，在杨一的房间里啊有杨一和大梦。杨一就对沙西说，其实大梦呢也是盲人杀手的受害者，大梦现在就是收到了盲人杀手的恐吓信，恐吓信上写了一句话，还需要更多的祭品，如果不给就把你的眼球交出来。
感觉都挺好商量的，都给你一个选项。
有一个分支是吧。杨一和大梦啊就希望暂时不要通知其他的警察，先不要引起过度的恐慌，让旅馆呢就还能继续营业。沙西啊当时也是就想了一想答应了这个条件。沙西回到办公室就和损人还有黑田课长呢就说了这个事，查了过去的资料，发现这个旅馆呢3年前确实发生过一个案件，是一个独身女客人失踪的案件。当时女客人呢是有20多岁，长得也很漂亮，在旅馆住下后呢就失去了踪迹，整个人就消失了。女客人上班的公司啊发现这个人就是好久没上班了，就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到家里，发现这个人呢也是好久没回家。这时候啊大家才反应过来，人啊已经失踪了。据说在日本就是在警察那里登记过的一些失踪案件就接近有10万人，能够找到的概率呢是接近90%，但是就还有10%啊，也就是有10000人呢是会彻底消失。这个村子呢也从好几年前就是经常有人失踪，到现在这些人呢也都没有找到。恐吓信上没有特殊的指纹，特殊巡逻课的3个人就讨论啊，说让损人和沙西啊就先去旅馆进行调查。时间又过了一天，沙西呢也和关本就说了恐吓信的事情，但关本就对这件事情呢不感兴趣。关本认为这是有人在趁机捣乱，或者说是有别的逾越犯。对于旅馆的恐吓信，关本提出了3个想法。第一是盲人杀手啊有预告也不会提要求，提出了要求就不是盲人杀手，
伪装的。
第二是几年前的失踪案和活祭品呢这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联系。第三是大梦为什么不普通的报警，如果说大梦不想要警察去调查，那最开始呢也是不应该去找沙西。关本说都市传说有2种，一种是真正的怪异，另一种呢就是人为制造的一些流言。关本对于人造的东西啊是不想关心的，他觉得旅馆啊有可能是利用这个盲人杀手的传说去制造一些淋浴旅馆的这个气氛，去吸引一些有特殊爱好的客人。今天下午啊沙西就打算去一趟旅馆，但等了一会儿呢损人并没有准时来。黑田科长也说啊今天呢就是没有看见损人，上午就没来。没过多久大梦就来到警察局就找沙西， 求沙希呢就接下委托救救他的命。
哦，找他来救命感觉啊。
沙希说我们也正在处理嘛，你也别着急。大梦说他现在啊很害怕，突然呢就来了一个土下座就往地上爬。说旅馆你免费住，希望沙希就赶紧去潜入调查。等大梦走了，沙希也和黑田商量，黑田就说那沙希你就去旅馆呗，每天报告一次就行，关门的事情呢就交给他。简单收拾好，沙希呢就准备去旅馆住。刚进到旅馆里啊，优子就说已经准备好了沙希的房间，但水濑遥就是靠近沙希悄悄说了几句话，说希望沙希啊记住这几个字 Wishop Kittycup Wishop 奇里卡普。
哦，
沙希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水濑遥就说大梦和杨一的关系其实也没有那么好，我刚刚说的这些字啊应该会对你有帮助。没过多久，沙希也是见到了大梦和杨一。杨一呢手里拿了个摄影机，说要取材要拍东西，说不定呢能拍到一些关键的瞬间，还能就拍一拍这个沙希漂亮的脸。拍视频也是沙希调查这里的条件。在旅馆里还遇上了一个老婆婆，还是那个叫更胡桃的老婆婆。她说啊她自己呢是每天都要来这里泡温泉。优子带沙希来到了旅馆的后面，在旅馆的院子里面有一个天然洞穴。大梦就介绍啊，洞穴里面有一个房间，说这个房间很安静很隔音，很多小说家情侣等等有一些特殊原因的客人呢都很喜欢这个洞穴。沙希说哎，这么隔音是不是不安全啊？大梦就说啊，姚和优子都会定期巡视，肯定安全，肯定没事，
肯定有事呗，这么说的。
是。
走到房间里，优子倒了一杯茶，然后准备就走。沙希觉得很奇怪呀，就问优子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优子什么都不肯说，立刻就走了。沙希就想什么都不说，反而说明啊，肯定有秘密。在洞穴房间里，沙希把优子的茶喝完，突然就觉得很困，往床上一倒就立刻昏迷。
这是被下药了吗？这不是
啊。再次醒来呀，就发现房间里面呢黑的不行，自己的行李和手机都没了，通讯工具都不见了。沙希推开门，就发现门口站了个杨一，手里拿了个摄像机。沙希想出去，杨一说不行。沙希说我的东西都没了，杨一说啊你先别出去，大梦呢等会就过来。沙希感觉不对劲，但杨一啊还是把沙希推进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大梦来了，房间的灯也打开了，但大梦就突然靠近沙希，突然就打了沙希一拳。
啊！
大梦也不多说，开始一顿暴揍，突然动手打女人，狠狠的重拳出击，大力勾拳，还飞踢。
什么展开、啊？
描述这么详细？
嗯，
什么展开？这是？
大梦打完沙希啊，就很开心。杨一呢，拿了摄影机在拍视频。打完了沙希，还说啊。你可不准出去，
是拍短视频的是吧？
那挺狠的。大梦和杨一转身就走了。又过了一会儿，优子也来了，给沙希就擦擦身体，做一些简单的应急处理。沙希就问现在什么情况，怎么自己就被打了一顿。优子说你最好别反抗，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先恢复体力。优子呢也不肯说其他的事情。
这还能好好睡觉吗？
时间又过了一天，早上优子就给沙希拿了早饭。没过多久，杨一和大梦又出现了。沙希就问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大梦就说我要让你当我老婆。杨一拿出录像机说昨天大梦打沙希的时候啊，确实就是喊了很多次说要让沙希当他老婆，一边在打重拳，一边还在求婚。
太怪了，这也。
沙希说你们别闹，和大梦结婚我可不要。
这游戏这难怪被人骂的。
可想而知嘛。
是。
大梦和杨一说完就走了，沙希突然就感觉视线模糊，往地上一倒，再次昏迷。吃的早饭有问题。
他说身体质量还挺好的，挨一顿打还吃两回药。
嗯。 这回沙希醒来呀，就发现自己只穿了内衣，身体也被完全固定。大梦和杨一呢，都只穿了内裤，周围还放了各种刀具，菜刀、剪刀、裁纸刀。杨一就说啊，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虐杀纪录片能值很多钱。这种影片呢，会记录细致的杀人过程，为了做视频会专门杀人，然后就在黑市进行交易，
挂到暗网去是吧。
嗯，现在这个时代呀，各种事故集锦呢就是很容易看到，各种解剖视频、处刑视频都能够在网络上流传。虐杀视频啊，由于有这个暗网，现在也有市场。但现在呢，狂热的市场环境啊，不但要求拍视频，还要求有一定的故事性。所以杨一啊，就打算做一个美女警察被男人拒绝后呢再被解体的一个故事。
什么剧情？
杨一还给沙希看了个视频，就之前啊资料的案件，三年前失踪的女客人就被大梦进行了解体，画面非常血腥，但大梦的手并没有停。杨一说大梦这个人啊，很容易一见钟情，很容易喜欢别人，所以呢他对很多人都进行过求婚，如果被拒绝，那么对方啊就会变成视频素材。杨怡拍的视频卖得不错，现在呢有很多狂热的爱好者。杨怡说他们两个不穿衣服啊，是因为衣服洗起来非常麻烦，并不是因为他们很变态。
这是他们说的最讲道理的一句话。
原来是这样。
杨怡说完呢，大梦就准备动手，但这个时候沙希的大脑高速运转，沙希就对大梦说，之前拒绝你啊，是因为对你还不熟悉，我们还得认识认识。大梦一想，好像确实是这样。
是真的吗？
大梦就说他是真的想结婚，但是没办法才杀人。大梦边说也很难过，突然就开始流眼泪，还拿刀乱挥。但哭完之后，大梦就对杨一说，我们先不解体，先不拍视频，准备就让沙希慢慢了解自己，说沙希有什么需求啊，就找优子和杨一。大梦也说呢，现在就先等沙希的消息，最好是好消息，不是的话你也知道下场啊。大梦和杨一走了，优子又来了，他把沙希的绳子解开，还帮沙希呢就擦了一擦。沙希就问优子，你家不是有产业吗？不是开酒窖吗？为什么要帮他们犯罪呢？优子就叹了一口气啊，说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呢也不能回家，老公肯定认为他已经死了。之前在警察局和老公见面也是隔了很多年啊。优子说其实啊，他和沙希一样，很早就被大梦盯上，因为优子已经结过婚，所以啊大梦就没说结婚，现在呢就是类似小妾的身份，不过好歹是活了下来。
这个大梦就感觉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
好像也没
来回切换，
好像也没正常过。
哪正常呢？
很多年前呢，优子家的酒窖啊就遇上了经济危机，大梦就说我有钱我能帮你，但条件就是让优子啊去大梦的旅馆去做服务员。最开始呢优子也没想太多，但没想到啊就成为了大梦的活祭品之一，被大梦强行拖着就打了好几次牌。老公降春呢也发现大梦不是东西，是个老坏逼。降春去找大梦，那大梦说啊，你敢反抗那我就不给钱。降春呢就因为钱的原因，所以就放弃了优子。优子不但要在旅馆工作，还要被大梦强行打牌，过得呢也是非常惨。他的小孩聪史呢现在呀也不知道是谁的孩子，很有可能就是大梦的孩子
哦。
但优子就觉得小孩没有罪，这也是优子呢就是一直没有逃走的原因之一。优子说啊，水烈瑶因为读书要钱，所以这个瑶呢也收到了很多大梦的资助，虽然说是助学金，但恐怕瑶啊还不知道这背后的意义。资助水濑瑶的时间呢已经超过两三年，但大梦觉得果实还没有成熟啊，还可以再等一等。 优子说他会用这个沙西的手机就模仿沙西的声音，就每天呢定期打电话给警察局。另一个警察损人现在就是已经死了，尸体呢就在房间背后的小温泉里，里面的损人已经是被完全解体。之前损人没来上班啊，估计当时呢已经被大猛杀害，
这也算被他克死的吗？算。
沙西现在一想呢就觉得非常绝望，打算上吊结束生命，但自杀没有成功，摔在地上就地昏迷。这次醒来呢眼前还是杨一，杨一说你死了可不行，活着被杀才有价值，希望沙西呢就别随便死。沙西就问杨一说大梦给了你多少钱，杨一就说啊结婚成功呢会有150万，但优子呢已经结过婚了，所以这笔钱就没算。
他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
卖视频的钱杨一拿 3.5%，杨一呢负责交易渠道、拍摄和剪辑，大梦就负责指挥和出主意。杨一也说啊，虽然和大梦是共犯，但关系其实也是一般。杨一看不起大梦，说他这个人啊，除了杀人什么都不懂。但杨一呢，就现在就觉得还是有钱赚，两个人也互相都有对方的把柄，所以还是保持了一个合作的关系。沙西这个时候大脑再次高速运转，说杨一啊，你也是被大猛害了，你被抓肯定是死刑，你不断的卖视频早晚有一天会被抓，你也别太小看警察。沙西说现在损人也死了，警察们呢很快就会来调查。沙西还告诉杨一啊，之前在警察局里大猛还跪在他和黑田科长的面前，那事到如今大猛肯定有很大的嫌疑。杨一这个时候吓了一跳，说这些事情还真不知道。
不懂法。
处理损人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麻烦，都怪大梦就是唐突动手。沙西说他会死，杨一你也会死，但大梦却能够带钱跑路，悄悄的就溜走。杨一说你也别瞎说啊，乱说什么呢。沙西的大脑啊再一次的高速运转，想起了水濑遥说的几个词语V-Shop 奇里卡普啊，沙西就觉得这个 V-Shop 呢就是影片商店、
oh.
Video Shop， 奇里卡普就是店的名字。沙西就告诉杨一，你们地下交易的商店就叫奇里卡普。这话一说杨一的脸色就变了，真的开始慌了。虽然之前沙西都是在虚张声势啊，但店的名字呢就击碎了杨一内心的防线。沙西立刻乘胜追击，说你完蛋了杨一，
逆转裁判了。
杨一呢就突然很慌，打算今晚就跑路，但现在呢没有钱，旅馆里还有大梦。沙西说大梦肯定也恨你杨一，有大梦在你拿不到钱也跑不了。杨一呢就是想了一想，下定决心打算呀就先去杀大梦，拿了钱就立刻跑路。
哈，
没过多久啊，沙西就听到杨一和大梦在互殴的声音，打了好几个回合突然又变得很安静。
他不是说这房间隔音还挺好的吗？
也一般感觉。大梦再次来到沙西的房间，这个时候啊，大梦浑身是血迹和伤痕，就问沙西现在你想当我老婆吗？沙西问杨一呢，大梦说你别管杨一，先回答我的问题。沙西说那还用说，肯定不结婚，不可能和你过。大梦开始怒吼啊，说那沙西也是商品，拿出这个针和刀就刺进沙西的身体。但就在大梦准备动刀切掉沙西手指的瞬间，杨一突然冲了进来啊，对着大梦就是一刀。这个时候大梦和杨一他们两个之间的搏斗呢完全就是出于愤怒和报复，
这就打起来了。
没过多久大梦被砍断手指，杨一也被干碎眼球，房间里全是血迹。沙西心想啊，自己也是难逃一死，加上浑身是伤，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啊，并没能够看到最后。当沙西再次醒来啊，发现杨一呢已经当场暴毙，但在门口突然又看见大梦露了个头。
哦，
沙西慢慢的往门口走去啊，发现门口确实是大梦，但大梦已经暴毙，门口也只剩下了一个头。
哦，是这个露了个头的意思是吗？
哎，对。沙西继续走回旅馆啊，旅馆里面也全是血迹，找到电话，沙西就立刻打电话回警察局。打完电话呀，沙西就发现在旅馆里面优子也已经暴毙，还发现了老婆婆胡桃的尸体。
好嘛，
但小朋友聪史活了下来，聪史躲在柜子里，聪史就说大梦和杨一在旅馆里互砍，是水濑遥让他躲在柜子里。沙西找了一圈并没有找到水濑遥，但在旅馆的门口呢，就发现了自己的行李和一个摄影机，在摄影机里就记录了大梦和杨一搏斗的画面，他们呢应该是从山洞一路砍到旅馆的小楼，再从旅馆里砍回到了山洞。
哇，大战三百回合。
是。
视频里面呢还有水濑遥对聪史说话的声音，就是水濑遥让聪史躲起来。视频里面呢还拍到了优子，就听见水濑遥的声音对优子说，我什么都知道，虽然你很可怜，但你也害了很多人，虽然没有画面，但应该呢就是水濑遥终结了优子。
好，
水濑遥还说，老婆婆胡桃你也有罪，三年前你也是大梦杀女客人的共犯之一。摄影机最后呢才拍到了水濑遥，他浑身是血，对着镜头啊微微一笑。他把行李放在门口，然后出门转身就走。看到这里，沙西呢也是体力不支，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在昏迷时呢就听到了黑田课长的声音，
像极了晚上熬夜看视频的你。
黑田课长啊就摇醒沙西啊，说你没事真太好了。
不是，人家刚倒下昏迷然后就给他摇醒是吧？
对，死人的事情真的非常遗憾啊，真的对不起。沙西问，你们找到水濑遥了吗？黑田就说，水濑遥现在行踪不明，现在活的人只有聪史和你。案件到此啊暂时结束。旅馆里面的虐杀影片呢全都消失，根据水濑遥说的商店名字确实找到了一个位置，但到的时候啊商店已经是一片废墟。那到底这个店有没有，虐杀影片有没有流通，现在也成为了一些都市传说。那为什么当时洞穴门口会有大梦的头，水濑遥究竟有什么目的，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没有答案的谜题啊！这就是真流行之神的活祭品片。
嗯，就跟科案破案没什么关系。
是
他破不了什么案。
是
人都死光了，破案了。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觉得最后水濑遥的视角也是个 UP 主，他自己也拍了一个挺不错的片子。
是有点像昆汀的片子啊。
对。你看人的镜头这机位，大战三百回合全拍下来了，最后还有个结尾，
血浆比较多。所以说这个游戏其实破案不是很大的比重
啊，
很大的内容呢都是一些猎奇，还有一些那种比较荒诞的一些剧情吧。
是猎奇。
行，这次两个故事呢就结束了。
哎，这是咱们第二期。
行，那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